神在旧约圣经的列王记下20章里说，我已经看见你的眼泪，我必医治你。听众朋友，让我们一起面对生命的成长，经历神奇妙的大恩。欢迎收听周素琴为您主持的空中辅导。
亲爱的听众朋友，亲爱的主内弟兄姊妹，平安，我是你的老朋友周素琴。素琴在这里呢，再次的欢迎每位听众朋友收听空中辅导这个节目。很感恩的是，我们主持这个节目，制作这个节目呢，我素琴在当中主持了差不多15年，在这15年当中也看到神的恩典。因为太多的弟兄姊妹借着圣经神话语的教导，加上圣灵的感动，生命不断的更新，婚姻家庭不断的改变。当我们愿意回归于圣经，按照圣经来生活，来建立我们的婚姻家庭的时候，神的祝福就会临到我们当中。如果在婚姻家庭亲子教育这方面有难处的弟兄姊妹呢，你可以借着热线电话跟我素琴交流，或者是发电邮发短信跟我们保持联络。要打电话的听众朋友，请你记得我们为你开放热线电话的时段，每一个礼拜三是早上9点半开始，一直到12点都会为你开放热线电话。另外2天就是礼拜二个礼拜四晚上7点到8点。那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就是13-22-99-66-322 13-22-99-66-322。平时礼拜四晚上直播的时间呢，会有嘉宾徐老师在我们当中。刚刚我收到他的一个讯息，他说现在正赶着来，所以呢可能会迟10分钟到15分钟。那我们也为过去这么多年来徐老师不离不弃的在我们当中聆听关怀而感恩。好，节目一开始就有一位河南的高姊妹在线上了。喂，高姊妹你好吗？
喂，你好，周老师，
是你好，嗯，你好，
安排接了你电话，
对对，很高兴啊，能够跟你这样的交流，我们很关心你，虽然你也跟我们用其他的方法跟我们保持了联络，那今天我想听听你的一些情况，好吗？
行，非常感谢。哦，首先呢，我就觉得是我孩子的问题，
嗯，
因为我小孩是这样的，他是作为留守儿童，在家里留守了8年。因为当时我是不愿意，最起初的前3年呢，一直我带着他，但是呢，他爷爷奶奶和他爸爸说他自己一个人在外边赚钱，就是压力很大，非要逼着我出去，跟他一起。然后外边呢，他说那个就是赚钱赚的比较多，特别多，所以他的压力就会减低嘛。然后没办法，3岁的时候就硬逼着我留到他农村的家里了。然后3孩子，然后就是跟他3岁，一直到他去年11岁的时候，就是一直在他家里。后来那个老师们，他的老师，孩子老师跟我说，他说那小孩儿就是留守儿童，你不知道有多可怜啊。说然后就是说你每次你打工出去走了之后，你小孩写作文就有一句话，说妈妈走了，然后奶奶又打了我一顿，然后他就不往说了，就对我说孩子好可怜，留守儿童。还有我小孩就是在学校里，经常那个流鼻血，流得很厉害。学校老师呢，就是用粉笔把他鼻孔塞起来。
哎呀，
就是说这些东西的时候，我心里特别难受。所以说那个时候，他爸爸提前2年回来了，因为我跟他讲，我说孩子一直留在他奶奶身边，咱们两个都在外边也不行。我说要么你先回，要么我先回。后来他说他就先回了，然后后来我就一个人在那边，慢慢的房子钱也还完了。完之后呢，就说我也回来了，但是这中间就是每年春节，我就回来看望孩子，每次孩子就是走的时候，孩子哭的鼻子一把泪一把的，就偷偷的把他留到家里就走了，就这样的。他11岁的时候，看了老师给我发那样的话，有时候他爸爸脾气不好，但是重视他学习，成绩上哪个地方不对了就打他， 因为他有时候可能很倔强的一个孩子，男孩子，有时候哪个地方爱骂人，他爷爷打他。有一次，有小孩子电话手表嘛，打个电话说爷爷把他按到地上，打的那个嘴就啃着土。
哎呀！
我听了我就特别生气，我说这个小孩子嘛，教育的话由我们来教育，你是做爷爷的，你也不应该这样。就是然后有一天晚上大概10点多的时候，我睡着了都，睡得稍微有点早，小孩子就哭着把我电话打醒了，说他爸爸在打他。我说为什么打你？他说有一道题，明明我做的对，他偏说不对，然后就打我，你逃都逃不了，就这样子。那后来这种种情况呢，那我就把那个我自己的工作就辞掉了，辞掉之后我就回来了，就想着回来之后带着孩子，跟孩子，最起码孩子不会那么苦吧。
嗯。
后来又说呢，我跟我老公就是这几年感情也不是很好，他因为什么呢？第一呢，他外遇啊，他经常有外遇。第二呢，他性格不好，特别是他有了一点点钱之后，房子钱还完了，有一点点钱之后，他脾气特别不好。发脾气的时候，他追到我的家里都打过我，但是我哥哥他们不在家嘛。后来，然后就是这种，我们俩每年春节都吵架，吵得很厉害。所以有一次，他就把门踢破之后，就是要赶着我半夜嘛出去，让我走，那就我就去了，然后我就第二天我就收拾了行李。然后我就把我儿子带走，一起带到另外一个城市了。然后就隔了一年没有见他，我就带孩子去另外一个学校了。然后我上班，然后孩子找了附近一个学校进去读书。哎，但是我就想，在这样的情况下，孩子肯定会好很多吧？因为孩子每次回去都对我特别的，就是特别不想让我走那种。但是回去之后，我发现。第一年的时间，他基本上就是去年嘛，去年夏天带他的，带到身边的，然后带到身边，他也跟我说了好多事。他说，那我不在家的时候，他甚至爷爷、他奶奶让他拿什么面粉之类的什么东西吧，然后他被蛇咬了一口，然后就是说，家里人还说，就是他奶奶种地的时候把他放到家里，然后他就困了一个人。唱到椅子上，然后就那样睡着了，也没人管他了，
是，
就那样，对对。然后后来我就带他去那边之后，刚开始我就觉得他还挺听话的啊，他要什么我就给他什么嘛，我就想着尽量的弥补他，前几年感觉亏欠了很多，顺着他，就一直顺着他那样子。但是过了很久，他跟我说了一点心里话，就是说以前怎么样，但是后来。刚开始还听话，到后来就不行了。我发现他就是玩手机游戏，以前他奶奶跟他手机，他奶奶爱打牌，动不动就把那个手机丢给他，他就在家里他说打游戏什么的，打王者荣耀，玩的特别开心。那到了这里之后呢，因为他也比较那个嘛，我就顺着他，生怕他怎么样了。他也说刚来的时候，我带他过来的时候，他还以为走到中途的时候，他还以为我要把他卖掉。但是后来之后他跟我这样讲的，然后后来他就玩游戏特别上瘾，经常拿着我的手机玩游戏啊，我拿起手机不松手。
所以
然后有，
所以现在你现在管不动他了吗？
不是，还有玩电脑吗？其实我们俩其他都好的啊，刚开始他学习他也听我的，但后来他随着对我脾气的掌握，要什么有什么，他就是手机电脑游戏。他每天都要玩，刚开始一放学做完作业他做不完，他老是提醒他嘛。然后就是一做完作业他就非要玩，你不给他玩的话他就疯狂的跟你打，
打
起来真的是他最大的，用锤头啊脚啊脚踢，用咬，用嘴咬。那有时候有他就拿起刀子针对我，我就看过以前那个新闻嘛，说小孩子那个用刀子12岁的孩子把妈妈刺死那样的，我就看过这个。所以当发生那种情况的时候，我就静下来，尽量平静下来。平静下来，因为每次只要是限制他玩游戏，他就那个跟我这样疯狂的冲突起来。冲突的时候，他就用嘴咬我。我的胳膊，这个青块没下去，然后那边青块又打起来了。
那我想问一下高姊妹，你的孩子现在多大？
今年的话就12岁吧。
12岁，你是去年夏天把他带在身边，对不对？
对。
好，那我想问一下你，你跟孩子的互动当中，你有没有发现你的错误在哪里？
这个的话，怎么说呢？他作业刚开始的时候，因为这几年我感觉啊，就欠的比较多，好多时候我什么都顺着他。
哦。那你觉得这样，你觉得这样顺着他，是对他好吗？
对，我就觉得他吃什么，要什么，基本上我都满足他。
所以我现在问你，你这样去满足他是对他好吗？
我觉得是对他好。
哦。
刚开始我就觉得对他好，但是辣条我不允许他吃，像辣条呀、方便面呐，有时候。
我再问你一次，你现在是为了弥补过去对孩子的忽略，所以你他要什么你就给他什么，你觉得他要什么你给他什么是对他好吗？
其实我觉得也是要培养他的感情啊，就毕竟那么多年了。
高姐妹，你听空中辅导了吗？
我断断续续的。
好，
有麻
烦。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信耶稣吗？
我信。
信了多久？
我好像是从我大概是小学五年级的时候就信，但是没有经常走教会，叫我妈妈的，我妈妈就先信。后来我感觉我糗了两件事情，然后主耶稣真的应许了我，我就觉得特别神奇，在那之后我就信了。
你的丈夫信不信耶稣？
他不信，他家里都是烧香拜佛的那种。
好的，那。因为你今天是第一次跟我们这样热线电话，我们是直播的时间，我就给你几个重点，你去好好的思考，然后呢你可以继续的跟我再保持联络的。首先呢，你说你信耶稣，你信耶稣，但是呢你没有好好的信耶稣，只是跟着别人信，但是你自己呢却没有真正的跟耶稣基督有一个亲密的关系，你没有打开你的心门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所以你第一步要做的是这一个，第二呢你要去看圣经。信耶稣，我们想明白神的心意，神的心意全部写在圣经里面。就算是你今天你说我没有时间去看圣经，但是今天你的婚姻家庭亲子教育出现问题了，对不对？你的婚姻家庭出现问题的时候，你要去看圣经，要明白婚姻的意义是什么，因为婚姻是神所设立的。当我们的婚姻出现问题，我们要回到圣经去看我们的婚姻到底哪里出现了问题。首先你跟你的丈夫，你们两个人虽然说是出外打工，但是你们却没有互相的帮助建立感情。所以呢，我现在没有时间跟你去再听你跟丈夫之间的问题在哪里。另外一个错误在哪里呢？就是你为了赚钱，当然是你的公公婆婆逼你这样做，但是如果你明白圣经的教导的话，你要知道你这个孩子在小的时候的成长的陪伴比什么都重要。那现在他长大了，9岁10岁回到你的身边来了，但是呢你因为对孩子的亏欠，所以孩子要什么你给他什么。我告诉你，你如果是继续这样做下去的时候呢，你就是害了你的孩子。孩子是什么？孩子是他是需要我们大人来引导他，教导他行事为人的准则跟品格，当然也要让他好好的念书。但是我在节目里面常常强调的是，你要让孩子知道做人的基本原则。孩子他没有分寸，他也不会分辨这个东西好，但是他没有节制的能力。但是如果因为你为了弥补你对孩子的亏欠，孩子要什么你就给他什么的时候呢，你就是害了他。现在孩子慢慢大了，你现在已经看到问题了，就是他不听你的了，不单是不听，他还会还手，甚至有一天还会拿刀出来。那这些呢， 我们做父母的都要反省，对不对？一个好好的孩子，你如果好好的引导他，他不会到今天这个地步。所以我要鼓励你的是什么呢？鼓励你，刚才你听见我跟你说了，你首先要相信耶稣，你要打开你的心门，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第二呢，就好好的看看圣经，现在你的婚姻家庭已经出现了很大的问题，你没有把夫妻关系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你看到孩子的问题的时候，你忽略了跟丈夫之间，他的确你们之间的相处是有问题，但是你们却不去处理，而用其他的方法带着孩子就走了，离家了一年多了，你以为这样对孩子好吗？其实孩子是需要父母共同的来教育他，引导他，他需要妈妈的爱，也需要爸爸的爱。爸爸的确是不懂，但是也不能够因为爸爸打他，你跟丈夫的关系不好，你就把孩子自己带出来。你看你现在孩子12岁了，孩子对你的反应是怎样，让你很痛苦，对不对？
但是我曾经问他，我说他要回去的话，我就不拽他嘛，就是把他送到奶奶家，他就不，他说不愿意见他爸爸，他希望我们离婚。
姐妹呀，姐妹呀，不是把他送到哪里，不是让他选择哪里好，你现在又错了。你的责任是教育他，训练他，养育他，让他成人。你现在不能够因为他不听你的了，他反驳了，他打你了，你就让他自己选择。你要看到问题在哪里，对不对？
我就感觉可能以前他们经常打他的原因吧，我觉得性格变得这样，第一个沉迷游戏，第二个不懂感恩。
姐妹呀，
就觉得我一天为他做的。
那如果你把他想要的全部给他，这一点你做的对不对？我想知道。
啊，这个是不对的。
对，所以呢，
我要是，其实我们俩最大的冲突就是游戏。如果游戏我不管他了，
你没有界限。我跟你讲，我刚才说了，你没有听我们的节目。在我们的辅导的过程当中，我常常跟所有的妈妈或者是爸爸讲，你让孩子用电脑玩手机是可以的，但是要有界限，要告诉他什么时候可以玩，玩多长时间。你有家规规定他的时候，你严格的遵守的时候，孩子自然会听的。你没有这一方面的引导，所以呢，你像你刚才说的，他要什么你给他什么的时候呢，今天你要阻止他，他当然不听了，你明白吗？
网络上我没有这样子，一开始网络就不允许，
不是不允许，姊妹呀，不能不允许，因为他现在12岁了，你要允许他。但是我现在讲的就是在家里面的家规里面，什么事情是可以做，什么事情是不可以做，做的话要做多长，有一个界限，有一个很清楚的这个家规引导孩子，那孩子才会跟着你这样去做，你明白吗？
后来我是跟他规定，就是每天嘛，你玩的话就上午30分钟，下午30分钟。但是每次玩的时候，他就好，妈妈30分钟到了，那我给我加5分钟，我拉他拉不起来，那偏要就不要我再加5分钟，然后他就加8分钟，然后他就在我耍赖，哎，加10分钟，再加10分钟，就这样啊，一加一加就加了40分钟、50分钟，每次都要这样子。你要直接跟他拉，
那你没有，你我要跟你谈的是什么呢？孩子也大了。你也应该跟孩子沟通一下，告诉他说，妈妈不是不让你去玩，玩是可以的，但是有一些原则要守住，不是你规定他，你跟他讨论一下。比如说孩子你给他30分钟，对他来说的确是不够的，所以呢，你也可以跟他讨论一下，我们玩1个小时好不好，你问问他，他一定会很开心，30分变1个小时他一定很开心，但是要守住原则。比如说他玩的1个钟头，你前10分钟就提醒他，还有10分钟就到1个小时了，所以10分钟以后呢，你要给我把这个玩具还给我的，或者是 把这个手机还给我的，你讲到做到的话，孩子就比较容易跟着你去这样做。那姊妹啊，今天因为直播，所以呢我暂时先跟你谈到这哈，希望我跟你这二十分钟的互动呢，让你能够看到，千万不要因为过去没有带孩子，亏欠了孩子，用弥补的心态要什么给什么，而造成今天孩子的这种反叛甚至打骂。这是河南高姊妹的电话。听众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就在接听这个姊妹的电话的时候呢，徐老师已经来到我们当中。徐老师你好吗？
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所以鼓励听众朋友你也能够借助热线电话继续的跟我们保持联络哈。下面是湖北熊姊妹的电话。哎呀，熊姊妹是不是不在线上呢？如果熊姊妹连上了，现在已经连上了，我们可以接听她的电话。湖北熊姊妹不在啊，找不到是不是？有的时候呢我们的听众真的是他们打电话进来打不进来，但是呢要排队，所以呢我们也要帮助这些弟兄姊妹按着这个时候帮助他们能够连线。不然的话我们先来听听这位广东林姊妹的电话。喂，林姊妹你好吗？
哎，师母你好。
哎，你好啊，今天徐老师也在这里，徐老师打个招呼吧。
徐老师你好。
哎，姐妹你好。
是林姊妹，林姊妹来今天来电话有什么事情啊？
我最近觉得是我家里的和我就是我家庭那婚姻的问题吧，我就已经打过好多次了，我现在也是已经走了一个好像不知道怎么说，现在反正就是。我丈夫他是那种现在他完全都他不知我不知道他是属灵出了问题还是应该是属灵生命出了问题，我现在真的像他这样的话完全不能把他像一个正常人一样看待。我现在早几天我都跟他写的那个写的离婚协议了，我真的好我说你他既然老是不改变的话我真的不没办法再跟他继续下去了，我心里真的好痛苦好痛苦。我有时一
想，你可以具体一下吗？姐妹你可以告诉我们说你觉得你的先生跟你的婚姻状况出了怎么样的问题让你觉得无法跟他走下去？
他那个因为是帮着女儿看店开的那个手机手环不好意思，他我丈夫就是这样，他是2008年1月份嘛，1月份就回去老家嘛。回去老家他去年的那个太花心了你知道吗，之前我一直都不知道。他回去他一直到8、9月份的时候他是跟一个比较年纪大的女人住在一起。后来我丈夫知道了，他说我丈夫说他在外面跟我们生活的时候也有一个女人。我丈夫我跟他沟通的时候他说我在外面我要他说我1、2年开始我就已经找媳妇了。哇，我听了我说你这样的人真的把我心都伤透了。
所以你的意思就是说丈夫一次次的出轨对不对？
对对对。
嗯
这样的人我真的想想我都无法再跟他继续了，之前他是老是跟他家人了说了我怎么样怎么样这里不好那里不好，不是你是。
那你丈夫也承认他现他出轨他外面有女人了吗？
有的，因为从那个手机微信能够看嘛，那个聊天记录他过年的时候。
不是我说你的丈夫有没有告诉你说我在外面有人了，他有跟你这么说吗？
有的，他过年出来他亲口告诉我的，他也是脑子有病的，他每次有什么女人了、啊、他不单他那天他很告诉我的。
所以他告诉你以后他也没有觉得对你有亏欠，他觉得很平常的事情。
有点，他说反正我们都分居了反正是怎么样吧、你知道他回老家名义上就说是照顾家，我其实他是嫌弃我还是怎么样我不知道、
好，姐妹，所以其实你们一直都是分开居住的、你们结婚多久了？
没有分开结�婚，我95年结婚的吧。
二十几年
没有分开，之前一直住一直住，你知道吗？更离谱的是，他每次他都会告诉我听的，他他现在我不是每个月回也回去陪他吗？陪他的，他上个月我就是怕他吧，我后来从医院检查出一种那个 HPV 病毒，你知道吗？
哦，
因为他过年的时候他把他带给了我，我就是不放心，他又去乱搞，我就放了一个监狱在他房间里面。
哦、
结果这个月的十五号左右吧，他又带一个女人回来，我听得清清楚楚。一开始他不承认，后来我说。这个就是录音啦、啊、我可以放给你听啦、
啊。啊，不用不用不用不用。
这样吧。
现在等于是说你已经很清楚他在外面有女人，他也承认，他也没有停止，而且他不是严格来说他不是有婚外情，他是不断的在跟别的异性有关系哈。所以你现在你已经决定要跟他离婚了是不是？
现在情况反正离不离都差不多了，我就是。反正隔得那么远，我心里想离。不过他如果，我就想着如果他能够改过吧，我就反正也不生活在一起，我是没有心思是想去外面怎么样再嫁或怎么样情况。我提就提出来了，反正我真的一气之下我就写那个离婚协议，他就说好吧，我说什么去签离婚，我说你这样你还不如离了，干脆你爱怎么搞怎么搞，我说反正。你这样你也不是侮辱我吗？婚没离成，你弄了这个又弄那个，他听上去好像他是低婆啊，应该不是以之前那个，真的是去听着，其实之前那个人家也嫌他花心，反正你有他是有一个女人不满足的，就像是我之前说过那样，他花心的人他不会超出一年时间，他是不会说固定要一个人的，知道吗？
是
还不我还不吃
好。
后来家伙说起，他说跟你一起生活的时候已经跟了一个女人了，他说我幺二年开始我就已经叫媳妇了，把我气得够呛，我
是
他是
所以其实刚刚姐妹说其实你们基本上也已经有一段时间分开居住，情感也没有很真实了，然后他又不断做这些事情，也把那个病毒感染给你。那如果你确实跟他离婚，你们有小孩吗？
有小孩，我有小孩的，我儿子刚刚20，就是为我儿子操心了，我儿子也哭了，那天呢哭得好伤心哦，他说现在有爸跟没爸一样，就
是
跟爸生活在一起也是常常受到那个他的语言暴力啊，常常骂我儿子，骂得我儿子都哭着半夜的离家出走，因为他跟我们生活在一起我感觉不到有一点那个反而分开生活我感觉还好像很轻松自在一点了。
对啊，如果你真的决定跟他离婚，他又犯了这些我们说淫乱的罪，如果你确实知道他也没有愿意回转的心，那你真的是跟他分开，你就好好的跟你的孩子生活，对不对？
对呀、啊，我是这样想的。我说反正我也不是说很年轻了，我就想帮着小孩把生活过好吧。
那我们可以为你这样子祷告试试，还是你有什么疑问？
啊、要在法律上面争取点什么的话，因为他什么都没给我们，因为他也不是。一直以来也没存过钱给我，你知道吗？
你现在目前
没买给我们，
好，
就是家里
林子妹
我就在
林子妹，
你
现在目前离婚了吗？还没有，对不对？
还没有。
好，所以就是说，要打算跟他离婚，你现在就是希望我们为你祷告的是，当你要跟他离婚的时候，能够争取到一些补偿，对不对？
对呀、啊，对呀、啊，因为他老了有退休金那一方面嘛，之前也是一直，因为他有退休金的原因，我们都是很出了很大的力，赡养老人嘛。现在我说一直家里之前那么穷，跟了你几十年，你真的什么一点也没给过我，甚至小孩上学的学费都是我出一半，他出一半。我说我再辛苦，我现在身体很不好，一直坚持打了十几年的工，小孩养大了，我自己打工来赚钱交学费。我说这样，你现在什么钱都没有积蓄，去年那回家还道歉的债，到现在还没还清楚。你看他这样搞得乱七八糟了。
所以其实姐妹啊，我觉得 已经那么久，你的老公的个性是没有变，我反过来是鼓励你真实的去面对，反正你也说其实有离跟没离，你跟他好像也没有活在真实的婚姻生活当中啊，就好好的确定，如果你真的离，你就跟孩子好好的过，孩子也不小了嘛，20岁、
嗯、
你们前面其实还是可以拥有你们的生活，我觉得说这部分呢就定下心来哈，好好的去面对，真的是分开你跟他的生活、嗯、我也觉得说你不要想说哎好像离不离没所谓了，反正也没有有什么接触，不是的，如果按照你刚刚所说你先生的个性跟他的这样的生活，如果他你不跟他离婚，万一他在外面乱搞还是什么，到时候你要帮他背负那个不必要的事情、
嗯、
我觉得更不好，倒不如他现在你跟他说你要离婚，他好像也不挽回也不反对，那你就赶快去处理这件事情，好好的去想你跟孩子往后的生活、
嗯、对对，我们也为这位广东的林姊妹祷告吧，我希望下面这首歌送给林姊妹，特别是在这个艰难的时候呢，让我们能够紧紧的抓住主，
无助的时候你给我力量，我害怕的时候你紧紧抱住我，当我觉得我不行，你告诉我可以，你就是那最爱我的主，我紧紧抓住你，我永远不放手，我看到你独身子为我钉死在十架上，我紧紧抓住你，我永远不放手，是你医治了我，是你从未离开过我，
朋友，现在你收听的这个节目就是空中辅导。刚才这首诗歌非常好听，紧紧抓住你，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无论有多大的难处，一定要来到主的面前求告神，让神给我们力量去面对。空中辅导的热线电话号码是13229966323。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湖北熊姊妹的电话。在这里呢，也呼吁听这个节目的弟兄姊妹，如果你有婚姻家庭亲子教育这一方面的难处的弟兄姊妹呢，你现在就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我们的同工呢在等你的电话。好，湖北的熊姊妹你好吗？
周师母你好。
是，今天徐老师也在这里，给徐老师打个招呼吧。
徐老师你好。
哎，姐妹你好。
感谢神。
是，感谢神呢。你今天来电话你有什么事儿呢？
我就是为我的儿子的事。他呢今年已经25岁了。他跟我关系一直不好。现在就是无法跟他沟通。他呢他高中毕业考上大学，也只读了一年就退学。后来我玩了那个3年的那个梦幻那个西游游戏，他主要是在一个游戏上买一个游戏装备的赚钱。我们家长也不看好他那个玩那个游戏赚钱，总希望他能够学我们那个技术之类的。后来他也玩了几年之后，他也觉得还是很空虚哈，终于自己放弃了游戏去那个学那个技术，他是学的那个网络方面的技术。
他
呀学了之后呢，他又没有大学毕业证，又不好找工作，他后来还是有小企业可以那个评上了，后来在家小企业评上的。他上了差不多还不到一年的班了，现在那个公司那个项目又停了，然后他就现在就一直在家待业。他上了那段时间班之后呢，他又说那个上班很累又很辛苦，他现在呢就是那个时候玩游戏还是能够赚钱，他说根本就不需要去学技术的，而且上班又苦又累啊，因为我们就没有支持他那个玩游戏技术，反正就是跟我们之间就是我这些都矛盾，就是跟他俩沟通也不好，他现在也不去找工作。我们说你现在可以这不那个干这那个干那个这行，你可以干别的噻。
那个熊姊妹呀、熊姊妹，我稍微打断你一下哈，因为你讲这个乡音比较重，所以我觉得稍微要重复一下。你说你的儿子25岁，跟你的关系不好，你们之间也不能沟通，对不对？
哎，是的。
好，他大学有没有毕业啊？大学都
大学只读了一年
，只读了一年，然后他花很多时间在网络上，对不对？
哎，对，是的。
他的兴趣就是在网络上面发展，对吗？
他那个时候他没有大学没读完了，后来他就是玩游戏，玩那个梦幻西游游戏。
知道，所以没有毕业。那以后他就在网络上发展，对吗？
哎，是的。
那他现在发展，你刚才说他找到了一份工作。
他找了工作，后来那个工作那个公司那个项目停了，他就那个就现在就待业在家呢，那个工作没干的。
所以他找到的工作他觉得又很难胜任不了，所以他又不上班了。
哎，对，是的。
现在在家里面，在家做什么呢？
他现在在家就是没有事干啦，我们就希望他还是要出去找事。他就觉得在外面上班又苦又累呀、又资金能力又闲啦，就怎么就那么多很多负面的思想，又慢慢很消极。
所以他现在在家里面，但是你们鼓励他去上班，对不对？
哎，对，是的。
好，那个熊姊妹啊，其实我很想知道你儿子在你身边吗？
我儿子那他现在在身边呢。我也跟他说的，我说那个我们那个一个空中辅导的人跟我说他那个
他愿意接电话吗？他愿不愿意？
我跟他说的，他说他不听。
哦，他不听啊。
嗯。
其实我们是想听一听他的想法，因为我相信他一定有他自己的想法。你现在呢，做妈妈的只是看到他的问题，对不对？所以如果是可以的话，就是说让他也表达一下，我们想听一听，这样的话就能够好好的帮一帮你们。所以你儿子是在家里面，但是他不愿意听电话，对不对？
哎，是的。
他在家已经很长时间了吗？
有一个多月。
哦，才一个多月。那你有没有问问他，他的打算是什么？
他现在就是那个，他就是没那种目标的。
他会不会跟你们做父母的会不会关心一下他孩子啊？你打算你有什么计划吗？你们有没有问过他？
也问过他吧，他就说他有脑袋本来有没那能力的。
他怎么样？他说什么？
他说自己没有能力，在外面就是乞丐。他怎么这样说？
他说他没有能力啊。
哎。
所以如果他有这样说的话，那是不是可以再次鼓励他？哎，当初他为什么读了一年就不读？其实所有的工作都不会一下子就会的。我觉得说，如果他觉得他自己没有能力，那可能就是说，妈妈或是父母亲哈，有没有跟他说，那你想怎么让自己能力被培养起来？没有一个人天生是没有能力，也没有一个人天生是完全有能力，所有能力都是学习跟操练回来的。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还有就是说，如果他什么都不做，他的经济来源怎么样？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有时候父母亲孩子大了，如果他不去上班，然后我们也无限的供应他的经济来源，他就当然不想上班，上班要付出努力，有可能人际关系要出于处理，很多时候不知不觉齁就会慢慢养成不想去上班。如果他只是在家里面一个月，我觉得说姐妹啊，你可以好好的去跟他讲，或者说是否爸爸可以跟他讲，或者说你想看在你们中间有没有哪些亲戚朋友是可以跟孩子比较好沟通的。因为我们都懂啊，那么大的男生哦，如果你是没有跟他一直好好的沟通，你很难一下子他觉得想要跟妈妈沟通的。他可能心中也会想说，我跟你说你也不懂啊，或者说你总是在要求我。所以你看看身边有没有一些人你觉得是跟孩子是能够沟通的，或者说他也蛮佩服信任的人可以跟他沟通。就是好像刚刚师母说的，第一个我们要了解他的想法哈，当初他为什么念了一年大学就不念了，还有就是他的经济，我觉得很重要，就是你不能让他觉得他没上班爸爸妈妈也会无限量的给他经济的资源。你要让他知道说，因为他已经成年了，他那么大如果他要生活，他必须要去自己去处理的，不是一直想待在家里面赖在父母身边哈。我觉得你要让他知道说，当妈妈爸爸妈妈不给他钱，不是不爱他，是因为我们知道你长大了，你是绝对有能力为自己负责任的。我觉得有时候啊，我们要倒过来，不是责备，变成一些肯定的话语。
对，
那个肯定的话语让他知道说，只要你去做，你一定可以的。
对，
那这样子呢，这不会让他觉得跟你有冲突然后也不会变成他要什么我们都满足他，这样子你会刺激他去想，对啊，毕竟他还是要生活的啊，他还是要去娱乐啊，吃饭啊，跟朋友相处啊，他怎么有时候这些东西当他没有他必须要去做面对的时候，也是逼着他要往前踏一步。如果我们迁就了他，我们很多的过来的经验就是，很多年轻人他如果在家里面待超过一年都不去上班，你这很难叫他再出去上班。
对、啊、
所以这个要很小心。
现在才一个月，所以还比较容易一点。 所以也鼓励你，就是说千万不要说孩子不上班，所以他要什么你就给他什么。我今天听到的第一个电话就是因为为了弥补孩子要什么给什么，现在造成孩子呢反而会打妈妈。所以也鼓励你啊，就是鼓励孩子能够努力的去做，告诉他你一定能够做到，好吗？
好好好嘞，谢谢师母。
好好，那这是湖北熊姊妹的电话。
良友电台70周年台庆，3个小时特备节目。7月29日晚上6点，在爱广播频道和同行频道播出台庆感恩会。台庆感恩会。晚上7点亦有一台加入。3个频道同步直播空中缘游会。叫其家人好友一同收听，一同经历吧。
是的，7月29号那一天是礼拜一，礼拜一有台庆的特别节目，所以空中辅导那一天的节目呢，我们暂停一次，也希望听众朋友能够理解，更为我们的台庆感恩跟祷告。好，下面我们继续的来接听河南徐姊妹的电话。喂，徐姊妹，你好吗？
啊，周师母你好。
你好，你好，今天徐老师也在这里，跟徐老师打个招呼吧。
啊。徐老师好。
哎，姐妹你好。
嗯，徐姊妹你说说看你的问题是什么。
啊，是这样子的，就是我是去年跟今年年初打电话打的比较多的，就是我的女儿高二，然后因为早恋，然后就那个休学的那个。
哦，是。
然后就是他目前的情况是他不愿意再回到学校，然后就是他休学这段时间，然后他也在那个婚纱店找了一份工作，然后就是做了这几个月之后，然后他就认识了一些朋友，然后目前的情况是他很想跟他的朋友们一起去外面打工，然后我就觉得不合适，因为我就很想再劝他回学校，然后就是他对这个事情就那个特别的反感，就很激烈，然后他现在不跟我们住在一起，差不多有20天了吧。然后我就很着急，我就不知道面对这种情况我应该怎么去处理。
嗯，
其实的确是很着急，因为毕竟那是女儿嘛，哈。
对。
然后因为我觉得这个年龄的孩子真的是很小心，就是他跟哪些朋友在一起。
嗯。
因为朋友对他的影响比父母亲大很多。
对呀。
他认识的那些朋友，你认识吗？
我不怎么认识啊，因为都是他在那个婚纱店里面做助理的时候认识的。然后我就听他说他朋友们要跟他介绍的工作是去到那个福建厦门那边，然后说一个月有好几千块钱怎么怎么，我听这些我就觉得不靠谱，我就劝他不要去，因为他高中都没读完，你没有学历又没有技能，怎么可能有那么高的工资，我就觉得应该属于那种骗人的或者是不正当的。
是。所以我觉得说第一个就是可能现在他跟你的情绪跟关系那么的僵哦，如果你禁止他，他可能就不想跟你说了，那你就说妈妈懂，你已经休学了，现在要你回学校可能很难，你可以告诉妈妈多一点你的想法嘛，然后当他告诉你的时候，你就可以，我觉得要多一点问他，还有就是他可不可以让你去认识那些朋友，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然后第一个你也让他知道说毕竟你还这个年龄啊是最容易被人家吸引的，如果万一你离家那么远，出了状况的时候，你想妈妈可以怎么去帮助你，你会不会觉得妈妈会很伤心？我觉得说有时候当你跟他的沟通能够让他软的时候，你再告诉他说如果出了状况会怎么样，对不对？然后也让他去想，如果按照你这样的想法真的是非常的好，可是 我常常会觉得说我们先肯定他，可是我们就会后来就问他说，可是我们通常都知道事情没有一百的一定的，对不对？万一出了状况你会怎么做？啊，有时候这些孩子是从来没有想过自己会失败的啊，啊，会被骗呐，啊，啊，所以如果你一开始就说啊不靠谱啊，你一定是什么，他一定听不进去。你要先肯定他说，嗯，如果好像你朋友这样说，真的是很好，好像很吸引哦。可是如果万一不是呢？
嗯，
如果万一真的不是，那怎么办？你试试看这样子的对话，让女儿去想，我觉得是很重要的。还有就是真的，我觉得可能也需要找一些现在网络里面那么的多的诈骗案子啊，让你的女儿看看。
对对
对，因为她一个小女生哈，到厦门福建那么远。真的是被骗了怎么办？
对
哦，有些不算是被骗的，被拐的，
对啊，
根本失去联系，
嗯，
父母亲找不到他，那才可怕。那有些东西，这些真的是要让小女生知道，如果不是的话，真的是非常的危险。我觉得说你要告诉她说，妈妈很爱你，如果突然间不见你，我也找不到你。你觉得妈妈会不会很心疼？
嗯，
有时候要让孩子们倒过来去为你们去想。我觉得这个是比你直接告诉他说不给不给不给，他可能会比较容易听得下去。
嗯，对，我刚才在听的过程当中，我就想到这个情况，就是说你不单单是告诉他说多么危险呢，啊，多么被容易被别人欺骗呢，啊，你要把实际的个案拿出来。我们在新闻里面常常看到国内有很多的孩子常常会被别人骗嘛。
嗯，
对不对？那你要把这些实际的个案拿出来，就告诉他说，其实孩子啊，你看到没有啊，去年有什么有这件事情，另外呢今年又有这些事情，这些事情呢不是说一定不会发生在你的身上，如果这样的出去的话是很危险很危险的。还有一方面我也想鼓励你，就是跟女儿谈一谈，你让她回到学校是不容易的了，因为她现在已经16岁了，对不对？
嗯，
那
对对，
你问问他，他想做什么？因为他起初他在婚纱店去做工作嘛，对不对？那他现在想外面去打工，
嗯，
你告诉他说，你中学高中都没有毕业的孩子，你到外面打工的话，赚的钱一定会很少。所以呢，试试看，你不想回学校念书的话，你想做什么？在哪一方面有兴趣？可以让他去想。技校啊，技术学校，在那方面去发展，等他把技术学校念完了，再出去工作的工资跟现在出去的工资是完全不一样的。你把这个实际的情况，所以做妈妈的不是只是口头上跟他讲，你也要做功课的。
嗯，
像刚才我说的，你把那个个案，有一些被别人骗的案子，你把那些东西找出来给他看，再把那个你就是技术学校毕业以后在外面能够拿到的薪水跟高中没毕业的孩子出去拿到的薪水给他比一下，让他实际的看到一些东西，不是只是用嘴巴告诉他说不行不行，对不对？
嗯，对对对，嗯，其实就是刚刚那个师母跟那个徐老师说的，我都跟他讲过，我也跟他发过，我也跟他做过，就因为有很多女孩子很小嘛，不知道，然后就是说认识一下朋友，然后别人稍微对他们好一点，他们就不知不觉帮人家贩毒啊什么，很多这种案例的，我都发给他看了，然后我也都跟他说拐卖什么，然后就是他目前的情况是什么，他就是特别反感父母，好像看到我们就像那个敌人一样，然后他觉得我们说什么他都听不进去。还有一点是什么，就是因为之前我们也就是确实不知道该怎么教育孩子，后来听了良友电台之后有改善，但是很多伤害在他心里面已经造成了，然后他现在对我们的态度就是觉得说我们嫌弃他，我们觉得他没有学历没有技能什么什么，我们不是嫌弃他，老觉得我们在逼他读书，因为就是我们常常会跟他说就是说就因为他的成绩不是很好嘛，我说没有关系，你能考多少分就考多少分，只要你尽力就可以了，你读不了大学你以后读个大专也可以啊，然后就是因为他 哦，然后就因为他早恋嘛，然后学校就一次一次请家长去嘛，每次请完家长回来，我跟他爸爸情绪都不好，然后我们就会吵他，就会吼他。
是，
有时候
我觉得说啊，姐妹，如果
你
刚刚这样说哈，其实我们在空中辅导里面也常提醒我们做父母亲的，如果我们真的发现以前我们跟孩子的态度或者一些表达让他们受伤了，你可以跟他道歉，你可以告诉他说爸爸妈妈是很爱你的，可是我们的确很容易现在那种觉得读书很重要，可是妈妈现在知道你不爱读书没关系，可是不爱读书不一定代表就这样停在这边，再像刚刚师母说你还是可以去发展的，你叫他去想嘛，如果你是老板，你是会请一个没有学历的当主管呢，还是一个有学历的人当主管，你告诉他说尽管他能力很好，可是因为他没有在进步，他可能就是只能够在那个点啊，这个东西是长远的去想，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还有就是说你不要让他觉得说你去怀疑他的朋友，可是你真的好像刚刚师母说我们要找些例子，就是很多的告诉我们那些骗案呢、骗人的人都是他身边的朋友，不是那些朋友是坏人，是很容易真的是这样子，因为我们
被别人利用吧。
对对，我觉得你要告诉，还有就是刚刚说的，你要告诉他说妈妈很爱你。如果你有受伤，不见了你，妈妈非常伤心。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我常常会跟我的女儿也这样说，尽管她现在已经22岁，我也告诉她说，她太晚回来，我会很担心。这个是让他知道的所以让他知道说从父母亲的心态去想，然后他可以为我们负什么样的责任我觉得这部分让你的女儿去体会你可能你们的沟通就会改善一点点。
对呀、
就是说因为他好像现在他不信任我们，然后他很讨厌我们，因为之前他没有跟朋友再去外面住的时候，他在家里，我们就跟他说，你大概什么时候回来？你不要超过几点钟回来，回来太晚了不安全什么。然后，他就觉得说，跟父母在一起太拘束，然后没有自由，
姊妹呀，
不想干什么都不能干。
是，姊妹呀，
所以
呢，刚才呢，
你说
节目一开始的时候，那个徐老师也给你了个建议，就是说，看看能不能够找一个他比较能够听得进去又信得过的这样的朋友也好，亲戚也好，或者是表姐表哥表弟，这些人能够跟他讲一下这些话，会不会容易过你跟他讲？因为你现在说你跟他说什么他都给你们已经戴了个帽子了，所以就觉得爸爸妈妈讲的都是啰嗦，都听不进去。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我们也不要放弃嘛，就想想看你们的亲人当中哪一个人是跟他比较近一点，能够跟他约他吃个饭，跟他谈谈话，然后呢把这些话讲给他听，我相信这样借助第三者来提醒他也会有一些作用的。无论如何，我们要为你的女儿祷告，求神真的是能够看顾他，保守他，也求神给你们夫妻这一方面的智慧，知道怎么样去引导这个女儿。这是河南徐姊妹的电话。非常感谢神，今天这一个小时我们听了4位主内家人的电话。那我父亲再次的说，每一个弟兄姊妹都有不同的难处，当我们听到之后呢，我们用祷告来托住他们吧。好，今天的节目就要为你播送到这里，明天同样的时间我们再见，愿神祝福您，再会
再会。
我的心啊，神要专心等候神，我的救恩是从神而来，他是我的磐石，我的得胜。我的心啊，你当默默无声，要专心是从深